书接上文，大和尚法净、独行侠张策，他俩哪儿去了？前文书咱说了，他们两个暗中都商量好了，要想给义和团的弟兄助兴，咱晚上啊摸到鬼子身边烧两颗羊头回来，所以旁人呢都不知道。趁着大家没注意的功夫，这二位溜达着走了，先埋伏到庄稼地里头，等着大黑之后，两个人开始奔烙法火车站前进。等离老远看得清清楚楚，那火车黑乎乎的停在铁道上，前边左右点着不少篝火，火光中发现有哨兵在那巡逻放哨。两个人离着有100多米吧，趴到庄稼地。这张策呀就跟法净说：“我说师傅，你呀逮着给我瞭望，我下家伙。为什么？您呐身材胖大，行动不便，看见没？这种活偷偷摸摸就得小巧玲珑的人。你看我动作灵活，快似狸猫，轻手轻脚，肯定百发百中。您没有经验，一旦把事弄砸了，咱今儿晚上白来了，您说是吗？”法净不以为然呢，他盯着张策，心里想：这小伙子哪儿都好，就是太骄傲了，什么事都往前抢，总是想说上句。人家都参加义和团了，就他不参加。不管什么会上，他跟大伙说那话正好拧着劲儿。拿刚才的话来说，无形之中就压我三分点儿，什么我块头大了，动作笨了。嘿嘿，今儿个我就不忿，我就露出两手，叫你张策看一看我何许人也。大和尚也不服气儿，跟张策说：“我张大侠，咱这么办吧，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，哎，我就干一把，你给我寻风放哨，你看怎么样？那万一没有万一，你放心吧。”张策一看大和尚有点发急，就不往下说了，在黑暗中点了点头，把手那么一比划，那意思你去吧。法净和尚往前爬了几步，抬起头来看了看，一开始俩哨兵来回游动，不知道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哨兵回了列车上去了，就剩下一个。法净一看下手的机会到了，他施展自己的功夫，好像狸猫扑鼠相似啊，往前爬爬爬，冷不丁地一跃而起，奔这哨兵就来了。这哨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觉着一阵冷风奔自己袭来，他回过头刚想要看个清楚，大和尚的手就已经到了脖子前了，这一掐他的咳了速，正好掐个正着，这游动哨想喊也喊不出声来了。大和尚微微一使劲儿，脖筋给他掐断了。大和尚高兴，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拉到庄稼地里，把刀拽出来，噗，这一刀把羊头给砍下，拎着耳朵他回来了，来到张策近前，把人头往地上一扔：“伙计，怎么样，干净不？”“
行。”“
大师傅，你真有两下子，下一个该我的了。”“
不，今儿这两颗羊头都是我的事，你呀就在这瞧好了。”
大和尚还想露一手，因此二次又返回来了。等啊等啊等啊，从列车上又下了一位来换岗的，拎着洋枪，懒懒洋洋，伸伸懒腰，转了那么两圈东张西望，那意思啊找不着他那伙去了。换岗啊，人哪去了？
他正学嘛的时候，大和尚一看机会来了，还蹭往前一窜。这个洋人一扭头，和尚的三个手指头就到了，正好掐住咳的嗽。鹰拿燕雀没费劲儿，掐死这个杨哨兵，把他拽到庄稼壁里，拽出刀来，噗一刀，羊头砍下。法镜心说话，完这活也不错呀，要不就天天吃饱了，晚上没事上这摘羊头来，用不了许久，这些洋人的脑袋都得给摘下来。他想到这，提了这羊头来见张策，扑通往地一扔，
有一个，咱俩别打架，一人一个，怎么样？
嗯，行啊，
大师傅，我服你了。
哎，
其实我跟你说，少林功夫是硬中带软，软中带硬，不像你想那样的，怎么笨呢？你看了是那么回事吗？嗯，这回我服气了。不过美中不足还有一点呢，
你说什么事？
你怎么不把洋枪烧回来？他每人身上都有子弹呢，拿回咱们团部去，交给咱这头领，这也是立功的证据，还能用洋枪杀伤洋鬼子，这有多好？
有用，瞧你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忘了这个茬了。
这样吧，你在这给我寻风放哨，我去完成。
不不，我要全始全终。你等着，我把洋枪给你拿回来。
第三次，法镜又来到陆基的旁边。你说能露不出一点蛛丝马迹来？其中有个军官来查岗，这军官拎着手枪，一看岗哨到哪儿去了？这不可能的事情。他左学嘛右学嘛，正好法镜回来，稍微有点响动。现在这洋人呢都惊了，一听这响动，他就喊上了：“闪了开！”啪，就打了一枪。其实他什么都没看见，怪法镜没有经验。法镜以为暴露了目标了，转身就跑。这一跑，真叫人家发现了。这杨军官就喊上了：“有人袭击岗哨，开枪！”夜深人静，他这一喊不要紧，惊动了火车上的卫兵啊！卫兵一看，可不是嘛，有一个人往庄稼地跑呢。虽然看不清五官，但是发现肯定是个人。于是几十杆步枪同时开火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机关枪也响上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打的那庄稼地乱飞呀，石头子飞的哪儿都是。大和尚三村两纵也到了张策近前了，也被子弹给打中了，扑通一声就栽到张策怀里了。张策知道不好啊，马上背起大和尚，拎着两颗人头往回就跑。仗着他一股激劲儿啊，一口气跑出一里多地来，后边的枪声不响了，把张策累得浑身是汗呢。你想，这大和尚都200多斤呢，他把大和尚轻轻放在地上，他也坐下，呼哧呼哧喘了半天气，就觉着后背发黏，用手一摸，哎呦，全都是鲜血呀。他赶紧把法镜周过来看了一眼，大师，你怎么样？大师，
完了，我活不长了，你赶紧回去报喜吧，别管我了。
那怎么能行啊？黑灯瞎火的，也没看清他哪儿中了伤了。张策缓了一口气，把这两颗脑袋挂在自己的胸前，攒劲背起法镜，提着兵器就回到驻地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倪瓒清众人发现，赶紧围拢上来，再看法镜已经绝气身亡，那身上打得跟筛子一样。张策感觉到也非常内疚，
团总，我们是出于好心，想给大家助兴，这不烧毁两颗羊头了，没想到他，
哎，好吧，下不为例啊，这是冒险的事儿，不能离开组织单独行动啊。张大侠，你比谁不聪明，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咱义和团几千之众，他想这么干，他想那么干，那不就乱了套了吗？
团总说的对，下不为例。不过，哎，
张策痛苦的蹲在地上哭了。圣姑也来了，圣姑说哭没有用啊，赶紧把尸体做处理吧。你暂行告诉，在附近找一找，最好找着最上好的棺木，把老师傅承认起来。他是佛门弟子，参加义和团的战斗，人家又不是咱本地人，咱得怎么感谢人家？就这样找着棺木，把法镜承殓起来，找个安静的地方挖了个深坑给掩埋了。这刚处理完，就来了不少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，拎着家伙事儿气喘吁吁来找倪赞清。团总，方才发生什么事儿？我们听见一阵枪声大作。
是啊，怎么了？
没事儿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倪赞清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大伙儿一听法镜死了，心里都挺难过。知道这大和尚人缘非常好，好说好笑的，说死就死了。又一阵的沉默，倪赞清一看，高景泰在身旁的。景泰，我叫你找大台杆的事怎么样？
哦，我忘了向你汇报了，大台杆一共找着七只，都在我那儿放着呢，我想第二天告诉您。哎，这不见着您了吗？您看怎么办？
景泰啊，我交给你一个任务。
您说。
你的弟兄们都来了？
都来了，谁也不放心呢，大伙都没叫啊。
没叫就好，大台杆归你负责，装上火药，天天晚上你领着义和团的弟兄拿大台杆给我轰击洋鬼子。
没问题，给法镜大师报仇。
不，你理会错了，你的任务去骚扰敌人。大台杆抬的离敌人的列车一里地左右，你就开始放，然后齐声呐喊，你们再放上几枪，然后就撤退。
那是啥意思？
你怎么糊涂啊？这叫骚扰敌人，让他吃不好睡不好，一天晚上累得他们精疲力尽，第二天再打仗就提不起精神来了，耗来耗去用不了许久，是不战自溃呀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行，交给我了。
高景泰领了特殊的任务，倪赞清马上指挥队伍撤下来，心里头盘算着第二天怎么打一场大仗。于是他带着几个头领来到廊房，他查看了这地形，他就发现村庄是个好地方，离着铁道沿线不远不近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在这指挥是最理想不过的。他就把指挥部设到这儿了，然后领着各位头领又查看地形，叫大家坐在心里头有数，决定在廊房这地方一举歼灭大批的洋人呢，要展开一场血战。倪赞清啊，领着头们走来走去，正查看地形这功夫，好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就见四面八方的义和团全都上这集中来了。哎，倪赞清问圣姑，谁下的命令？怎么都跑到这集合来了？
不清楚。谁下的命令呢？
这些大师兄二师兄你看我看你也不了解情况，
这下可毁了。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上这儿来的义和团众超过一万人，简直往前一看是一片红啊。倪瓒经还没等了解清楚怎么回事呢，就听见远处火车的笛声长鸣，敌人的列车开过来了，虽然速度慢，但怎么也比人跑得快。倪瓒经急得咣咣直跺脚，天已经亮了，敌人发现我们呼大队要开了巨炮，得死伤多少人呢？瓒经顾不得问你们为什么来的，没那时间了，就跟附近的人说，
撤下去，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，这里危险，撤下去。
你想人家声音能有多大，就他周围的人能听得见，远处听不见，来的还照样来，成堆的往上呼，把圣乌急的汗也出来了，心说谁下达的这个命令，这不是坏了大事了吗？谁也没有办法了，眼见着一场大流血就要发生。这时候李振邦领着不少义和团的团众挤进人群，李振邦把脸上的汗擦擦，团总，什么命令啊？为什么上这儿集合？
我也搞不清楚。
振邦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赶紧叫弟兄们分别告诉大家撤，不要呼堆，看看天亮了，敌人要开枪开炮就坏了。
那
您忘了，喊没有用啊，干脆打旗语得了，弟兄们都懂得旗语。
对，
倪瓒经一想，情急之下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，大家经过大战都了解旗语是怎么回事。
对，
但是身边没有高地方怎么办呢？哎，正在这时李振邦说，看着没，您那大帅旗就够高的，有两三丈吧，叫一个人爬到旗杆顶上去打旗语，居高临下弟兄们就看清楚了，谁能爬上去？瓒经刚想要问，旁边过来一个女孩，这女孩正是梅艳春。这梅艳春呢，练杂技的出身，满身的好功夫。梅艳春伸手在倪瓒经手里头把令字旗就接过去了，一把小旗儿五种颜色。梅艳春二话没说，比猴还快啊，蹭往上一窜，爬上旗杆的最顶端。李振邦抬头一看，呵呵，行，哎，我再助你一臂之力。他两只大手把旗杆给薅住，哎，是高高的举过肩头，把这旗杆呢扛到肩头上去了。本来旗杆就两丈多高，再加上人，就将近三丈高了。梅艳春到了旗杆的顶上，问倪瓒经：“
团总啊，打什么样的旗？白色的，快点舞动白旗，那是撤退的信号。”
好嘞。
梅艳春一只手抱住旗杆，腾出另一只手来，是挥动白旗，刷刷刷刷。经过战阵的义和团有经验的，抬头一看，哎，这旗语啊，有紧急情况叫咱们撤退。快撤快撤，这是有经验的，哗往下一撤。没经验的一看人家撤了，也跟着呼大堆也往下撤。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啊，其实啊谁也没下达这样命令，就是离铁路远的老百姓啊没见过火车，这火车什么样从来没瞅见过。有人传说这黑家伙力大无边呢，那长了下像一条巨龙，不吃不喝，拉那东西跑得飞快飞快的，能把一座山
都能拉跑，
越传越神呢。随着老百姓想看看火车，
现在参加了义和团了，手拿着兵器都高兴，所以呢就往铁路旁边靠近。人呢都犯从众性，都有好奇心，这大队人往铁路那边跑，其他的人不了解什么事儿，也跟着盲目的跑。这一战带动了全局，从各县各村来的人全往这跑，所以形成了上万人。这一点就暴露一个大问题，没有组织，没有纪律，缺乏统一的指挥，要正式的部队和军人，他能这样吗？其实这也难怪，都是种地的农民，没经过训练，出现这种事儿也不奇怪。好在呢，梅艳春一打旗语，懂得旗语的人往下一撤，他们跟着也撤下来了。倪瓒晴一看人疏散的差不多了，这心才放下，仰头看了看梅艳春，挺好挺好，快撤下来吧，你完成任务了。这梅艳春呢，天真的活泼，看团总去表扬自己还挺美，他没着急下来，因为他练杂技的出身，在这个空中杆子头上还表演开杂技了，左翻右翻。这李振邦呢，原来是耍中翻的，多日子不耍了，有点犯瘾，就配合着梅艳春，一会儿把这杆子扛在肩头，一会儿顶在下巴壳上，一会儿顶在脑门上，做各种动作啊，叭叭叭，两人配合的相当默契。圣姑在底下看得清楚，艳春快下来，不是闹着玩的，火车离这太近，快下来。话也喊出去了，事儿也发生了。没想到枪声大作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子弹就射向梅艳春了。下边的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发现燕春俩手一张，手里握的小旗唰啦啦落在地上。燕春这头朝下，两条腿缠着这旗杆，从上就栽下来。人们这心忽悠一下，完了，多水灵个姑娘，眼睁睁瞅着被子弹击中了。倪瓒晴的心呢，都好像被谁掏了一把相似，赶紧过去把燕春抱在怀里。燕春呐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